进度。紧接着我们要来继续昨天的讲述，今天是进入撒加利亚书的第四个单元。我们同时也翻开圣经的旧约1113页，也就是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我们提到了撒加利亚书的结构，就是一个呼吁，两个默示，四个信息和八个意象。那我们已讲过了四个意象，今天我们要从第五个意象来讲，也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那么我们简单的来念几个经节，请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的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先看到这里。从这个意象呢，我们简单可以看出主角人物是针对所罗巴伯。我们说，当时候被神引导回到圣地重建圣殿的两位领导者，一位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位就是省长所罗巴伯。这两位呢，被神予以重任，带领百姓从软弱当中刚强起来，重建圣殿。那么尤其这一个行政长官叫做所罗巴伯。我们上次讲到了约书亚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因为他是大祭司，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在神的面前，但是神把他换掉了，改为圣洁的衣服，洁净的衣服，要使他脱离罪孽，然后又告诫他要遵守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就可以在神的家中来侍奉。后来也提到了这个大祭司耶稣亚跟他的同伴是做预兆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来除掉罪孽。那今天这一个第五个意象呢，主角换到了所罗巴伯。当然虽然是所罗巴伯，他里面还含着大祭司耶稣亚，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意象当中，主要是针对当时候的领导者，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所罗巴伯。所以当先知问天使，天使就解明了这是什么意思。重点就在四章六节，说是神在指示所罗巴伯了，说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当时候我们知道了，他们遇到了一些阻碍，普遍这些百姓都软弱无力，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借口，因循怠惰。他们也遇到了敌人的这一个阴险的阻挠，所以他们普遍有这样怠工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难怪哈该先知在责备他们，你们当中在流传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难怪会让他们慢了脚步。但是后来经过十多年的延迟，神兴起这两位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起来重建圣殿，当然也是鼓励这两位领导者要起带头作用，要他们能够刚强起来，刚强行事，才能够带动整个百姓。这两个领导者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属肉，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是省长所罗巴伯。但是从这个意象我们看出，这两位可不一般。他们虽然在地面上按照人的组织系统来看 他们是一种地面上的组织，一种领导者。但是我们可以从属灵来看，这两棵橄榄树是在金灯台的左右，而且呢，橄榄树的树枝跟金灯台的这个油嘴呢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组合，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那么从这里呢，让我们抓到了一些信息。金灯台当然就是古代会幕的一个侍奉的器具之一，祭司呢必须从早到晚来经理这个灯，让点亮这个金灯台来照明用的，这个在利未记二十四章那里有提到了。但是这里我们从金灯台可以看出啊，其实它就是一种以色列人的象征。如果从启示录来看，金灯台呢又是指着教会。在启示录的一章二十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一章二十节，新约圣经356页，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旧约古代，以色列的象征就是这个金灯台，金灯台象征整个以色列，旁边又有两棵橄榄树是提供金灯台油，所以呢，这整个组合来看，就是有圣灵同在、有神同在的整个以色列，这是一个组合。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可以从灵意来解释，其实就是代表神的教会，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解释。看回到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所以神让撒迦利亚看这个异象，天使就开始解释了，这个就是针对所罗巴伯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告诉所罗巴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虽然建殿遇到了阻挠，他们没有势力，他们不但没有势力，他们还受到敌人的阻挠，他们也没有军事力量，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资源。但是你从哈该书里面可以看到，神哦是震动列国，从万国当中会运来金银财宝，只要神愿意，这个不是问题，资源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人的心。那么人的心呢，就看这一个领导者所罗巴伯，你要勇敢起来，你要靠圣灵才能成事。第七节开始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这个大山就可以比喻成当时他所遇到的那一些困难，即便是有大山阻挠在前面，但是神如果愿意，很容易就能够移成平地的。主耶稣曾经勉励门徒，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就能够移山倒海。我们平常不会去移山去倒海，但是呢，这个大山就当成一种困难，即便是困难不动如山，横亘在前，但是呢，只要我们有信心，靠圣灵，我们一定能够成圣，我们能够得胜。所以这就是神借这个意象来鼓励所罗巴伯，而且呢，他还在那个建殿的一个细节上呢，给他一些描述。第七节开始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为什么说是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呢？可见呢，这个圣殿已经快完成了啦。在所罗巴伯带领百姓勇敢的建殿之后呢，超越了困难，他们靠圣灵成事，他们能够完成建造圣殿，最后一块石头放到殿顶上，就成为一个落成的竣工的，人家就是百姓能够可以的来举办的献殿大礼就是献堂典礼。当献堂典礼的时候，大家都欢呼了，感谢神啊，愿恩惠恩惠归于这一殿那么神的话又临到先知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又是重复这样的话，神差遣先知向选民来这个传神的旨意，而且呢也应许选民要完成圣殿的工，他们如果愿意这样做，圣殿的工一定会完成。而且第十节说，谁藐视这日为小事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手拿线砣就是一种建筑的器具，有人就把它翻成是石头，是一种建筑用的。总之这个是在描述所罗巴伯开始在动工了，有了，有在拿器具的，有在工作了，而且呢快要完成了，而且是神的七眼，就是耶和华的眼睛，七眼也就是神的灵，神的眼睛遍察全地，神在眷顾他们，让他们呢没有遇到阻挠，神让他们能够很顺利的最后能够完工。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选民得到一种鼓励，看到远景，不久的将来殿一定会完成，而且呢是靠神，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提到这个所罗巴伯这个人物，看起来好像是很普通，普通的一个行政首长而已，但是呢你从哈该书你看到了一段比较超越的一种解释。我们看一下哈该书的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1108页，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呢神借着哈该先知呢最后的一段信息，就是说针对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神要拣选你哦，而且要以你为印哦。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行政首长，一个省长而已，为什么要写得这么好像把他捧得很高，是神要拣选他，而且神要以他为印。什么叫做印呢？古代的君王他们的戒指上面都有印，凡是要文书要颁布神的人的这个王的谕旨的时候呢，他就要用戒指来盖印我们简单来参考以斯帖记，看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第十二节，以斯帖记三章十二节，旧约圣经620页，三章十二节，我们从十二节的第三行第二行下面说，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这里提到了王的戒指有印这个印就好比就是玉玺一样，要签署要盖印，可见这个印呢非常的重要，代表一种尊荣权柄，还有一种保护那神为什么特别要拣选所罗巴伯？那如果我们看所罗巴伯他的身世背景，他是第一批随着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还有这些选民40000多人一起回到圣地的，所以他是在回归的群众当中的一员。而且他的背景，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王室的后代，他是王室的后代可见呢他是王室的后代，所以神拣选他成为有具备一个王的身份，王是神右手中戴着戴印的戒指，可见呢神要把他提升到比较高的层次，是超越世上的省长，超越世上的君王。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明白了，这里的扫罗巴伯就如同大祭司耶稣一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他是金灯台左右两棵橄榄树当中的一棵。所以我们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那里我们就进一步的可以来明白了， 当撒迦利亚先知哈、哦、从天使领受这样的信息之后呢，那么紧接着他就问了，两棵橄榄树到底是什么意思？看回到1114页，撒迦利亚书的4章11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哦，从这里让我们知道了，原来两棵橄榄树是站在金灯台的左右，一边各一棵，而且这两棵橄榄树是跟金灯台的油嘴呢是相通的。我们知道橄榄树能够榨橄榄油，所以金灯台的油是因为有橄榄树来提供。橄榄树为什么有油？因为圣灵跟他们同在、哦、所以这整个组合就是说，有神圣灵同在的以色列，因为有两个神的仆人在带领，这两个仆人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的，是站在神的旁边的，这整个组合就代表神同在的以色列。当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哪怕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够超越呢？建殿的工程一定能够完成。所以从旧约的这个撒迦利亚书这样的一个意象，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神借着八个意象，前面第一个意象跟最后我们要讲的那个第八个意象，都是骑马的或者是马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跟八这是一个配对，就是要建造圣殿。二跟三，哎，看起来是一种复兴的一种信息。第二个意象就是神要兴起四角跟四匠人来处罚那些安逸的列国，为以色列百姓出气。第三个意象就是准绳的意象，就是耶路撒冷要展现出美好的前景。所以二跟三就是一种复兴。那四跟五呢，我们说第四个意象是讲约书亚，第五个意象是讲所罗巴伯。那么四跟五我们抓出了一个中心要点，就是完工。在这两个神的仆人被神赐给他们圣灵的力量，能够完成建殿的工程，所以完工。那最后就是我们要等一下要讲的六跟七。六跟七就是什么？除罪，也就是洁净。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从这个意象呢，虽然当时只是针对以色列百姓讲的，可是呢，我们的长辈常常用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刚刚我们讲看到了金灯台就是预表神的教会，所以有圣灵同在的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教会。今天我们真教会100年来，我们所靠的是什么？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啊。我们的长辈都常常用4章6节作为我们教会圣工推动的一个座右铭，很多困难靠祷告，要靠人，人不足，靠钱，钱不够，要靠什么势力，没有什么势力。真耶稣教会刚开始传教的时候，都是靠圣灵的能力，靠圣灵，靠真理。感谢主，100多年来我们的发展就成为遍布全世界这样的真耶稣教会所以这一句话就成为我们真教会建设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座右铭，要靠圣灵才能成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那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第11章的时候，我们会惊觉为什么在启示录似乎在末世要来之前，末日要来之前又出现了这两棵橄榄树耶，就是神借着约翰他看到的两棵橄榄树，也就是两个见证人。我们来看到启示录的第11章我们简单的来看几个经节 启示录第十一章，新约圣经364页，十一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第四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里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会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时候呢的日子呢，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而且能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但是当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无底坑唱上来的那个兽呢，与他交战，而且得胜把他杀了。他们的尸首被放到大城的街上，让人去观看，经过了三天半。第十一节说，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十二节说，两位先知，可见这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就是同时也是指着两位先知。那到最后呢，这个第十四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我们很好奇的，而且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就是第四节他有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那两棵橄榄树，哪两棵橄榄树呢？定冠词，可见不是一般的橄榄树。既然有定冠词，那两棵橄榄树，我们就要往前找了。前面有哪个地方讲两棵橄榄树？哦，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我们刚刚看的。哦，原来在旧约撒迦利亚看的异象里面的橄榄，两棵橄榄树，在当时候是指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但是后来我们也可以把它从圣经当中来了解，那就是神要兴起的金灯台，金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就是神的见证人啊。那两棵橄榄树就是神的见证人，也就是我们得救的真教会，在末世的时候要努力的传扬福音，因为有圣灵的权柄，所以能够战胜魔鬼。但是为了要传福音，也要遭受逼迫，虽然死了，但是气，神的气 吹起来又能够复活，从属肉，从属灵，我们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为什么在旧约有两棵橄榄树，到了新约又有两棵橄榄树？难道这不是针对我们说的吗？所以凡是能够从圣经得到道理亮光照就的人，心中就应当要感同身受了。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两棵橄榄树啊？我们应该就是这两棵橄榄树啊！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真教会，神的同在，圣灵同工，我们勇敢地往外传福音，我们不怕困难，靠圣灵得胜。我们这就是这两棵橄榄树，就是两个见证人，两个金灯台，两个先知。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了，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也不会很困难。圣灵动工，我们一定能够让很多人被吸引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一个金灯台的橄榄树，让我们想到了真教会的使命。真教会何其有幸，我们有主耶稣的同在，因为大祭司约书亚、所罗巴伯都是主的预表，预表主耶稣基督。等一下后面第六章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继续来讲第六个意象，就是第五章开始的神让先知看到了飞行的书卷的意象。飞行的书卷，我们看回到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一节，